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人物，叫做张大飞。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，它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，辽宁的百姓的母亲河。巨流河也是齐邦彦所写的一本书。齐邦彦这样讲法，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未远去的时代，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到雅口海，雅口即是台湾的南端的一个故事，是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悲惨故事。其中一个故事是讲到张大飞这个人。如果要讲张大飞这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到东北省的九一八事变。在1928年6月，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的皇姑屯站炸死了军阀张作霖。在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进占沈阳，史称为九一八事变。自此之后，日本人控制所有东北省的通讯、铁路、公路、电讯，从沈阳一直至到黑龙江。但是他一直都是受到在本地的中国自卫队激烈的反抗，是经过了一年之后，他们才能够全部占领，直至到1934年正式成立这个满洲国。虽然中国全国游行喊声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誓死服土，但个叫声没人理会。国民政府以一句日本人侵中国只是皮肤病，共产党才是致命的心脏病，就因此不是致力的去抗衡日本。当时的国际联盟，即是联合国前身，曾经组织一个所谓理顿调查团，但毫无成果。当时不少的青少年人不想做日本人的奴隶，纷纷走去平津。齐邦焕的这个的爸爸叫齐世英，一家也都来到北平，后来就走返入去这个东北省，联络当地的义勇军加以支援。但当时的义勇军无论在装备和粮食都非常的短缺，没办法可以抵挡日军，他最后只能够帮助这些战士走来南京和天津。而齐邦焕就在天津的一间中英国的传教士所办的学校读书。齐世英也决心开办一个叫国立东北中山中学，教师全部是流亡北平的大学教授。后来他们迁后去到南京，而面对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，全部几乎都是没有家庭的小孩子，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是有凄酸的故事。而其中一个呢，就叫做张大飞。齐邦焕的哥哥也都是在中山中学读书，每逢星期五带着五六个同学去到齐家读书一晚，其中一个就叫做张大飞。张大飞的身世非常可怜，他的爸爸在满洲国成立之初年的时候是任这个沈阳县的警察局长，透过他这个身份和岗位，曾经接济和放走不少在地下工作的抗日同志，最后被日本人发觉在广场被烧死。自从他爸爸被烧死之后，他一家八口就四散逃亡。张大飞和他的弟弟和妹连夜走到营口投奔他的姑姑，并且在一间教会学校所办的中学读书，每日早上参加祈祷会念主祷文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已经失去地上的父亲，但是他仍然有天上的父亲作为他的保护和爱戴，他信了耶稣。他15岁那年，日满洲国成立，日本推行皇文化教育，他也都辍了学，只身逃到去北平投奔他的叔叔。但他叔叔的家并不安全，他在极度困苦当中，看见说国立中山中学收这些东北流亡的学生，于是他就 报名就读，一切食宿免费，从此他就有安身之处。他由本来他的名字叫做张乃昌，就改名叫做张大飞。张大飞这个人很静，也都不参加任何游戏活动。陈邦焕就有这样的记载，我永远记得在那个寒冷的晚上，我见到这个18岁的男仔，一切自尊都不再理会，徒嚎痛哭。 在我们家温暖的火炉之前，叙述他家破人亡的故事。每逢星期六，我会在哥哥喧闹的同学当中，期待这个忧郁温和的满有笑容的少年。有一次他带着一本圣经送给妈妈和送给我看，这个也成为了我以后唯一的依靠。没错，七七事变是的确是令人难忘，但没几耐，到了1937年7月7日就爆发了卢沟桥的战火。日本借口中国军队掳走一个日本士兵，大举入侵中国，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八年抗战，不平天津先后沦亡，齐邦彦的家庭从南京就逃到去汉口，从汉口就逃到去重庆。在逃亡当中，他们很辛苦，他妈妈几乎死亡，他的妹妹也都几乎病死。在他妈妈垂死的时候，齐邦彦站在他妈妈的病房门口，又冻又孤单又无援，正在无援之际，见到张大飞从大门口走入来，进入到这个病房，在床前跪下俯首为我妈妈祈祷。当他出来的时候就对我说，我已经报名了军校，我改了名叫做张大飞，不再是是非的飞，是非常的飞。11点钟在码头集合，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见下妈妈，你告诉哥哥听，我会时常写信给你们。之后他就将一包东西放在齐邦彦的手里面，说你要好好保存，这些就是我要你对你说的说话。原来他所送给他的是一本全新的圣经，里面写着，邦彦妹妹，这是人类的生命，宇宙的灵魂，也都是我们基督徒灵粮的仓库，愿永生的上帝永远的爱你，永远的与你同在，祝福你可爱前途光明，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国里面。阿门。主内四哥张大飞。1937年11月18日，上海守了三个月就沦陷，跟着而来就是南京大屠杀，死了30多万人，而齐家也都随着中山中学走到汉口，然后转到双乡，最后逃到去四川。在那个时候，不少的学生，不少的百姓，总共超过6000万人逃往大后方。他们出走的时候真是非常的痛苦。我们都会熟悉一首歌叫做《从花江上》，他们一路走的时候一路唱着这个《从花江》，这首歌令人非常的感动。我的家在东北从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我的家在东北从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并有那衰老的爹娘。918918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了无尽的宝藏，流浪流荡，整日架在关内流荡。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？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？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呢？抗战逃亡的境况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，不单止是流离颠沛、危机抵我、疾病重生，更加要挨日军的军机疯狂的轰炸、土匪的抢掠。能够生还的，回去到大后方的，可以说呢是所剩无几。就算去到后方，生活困难，又要受日军飞机的轰炸，当时真是非常的凄惨。孙元良将军就有这样的记载，我们在抗战时候实行焦土抗战，鼓励撤退疏散，然而对忠义的同胞并没有妥善的安置， 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洒家援手，任其乱跑乱鼠自生自灭，或者这样我们就失去了民心。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到贵州的时候，发觉满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，铁路公路员工和他的眷属，流亡学生和他的教师，工矿职工和他的家眷，不愿意做奴隶的热血青年，道路塞了各样的车辆，从手推车去到汽车应有尽有，道旁的两边的农田挤满了人，践踏了寸草不留，一片流泥泞，难民大军所到之处，食物马上一空，当地人民也都惊慌地加入逃亡的行列。入夜天寒，人家烧火取暖，一堆堆野火夹着老弱病人呻吟的痛苦，儿童的哭声，沿途都是倒满和倒闭和肿胀的尸体，不见到一间完整的房子，顿生人间何世之感，不由自主代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当中。这个就是描绘当时走难的情况。讲回张大飞，张大飞入了伍之后，一直写信给齐邦媛，他当年只有19岁，但是入伍之后成绩优异，考上空军 官校12期，并且呢是有机会去到美国呢是深造。1942年的时候返回这个中国，加入战圈，加入了陈立敦将军的飞虎队。但是到1945年5月18日，张大飞在豫南会战的时候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，死的时候只有26岁。他死前写了一封信给齐邦媛的哥哥，那封信是这样说：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相信我已经死了。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先后走了。3天前最后一个好友晚上没有回航，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。我祷告，我心思里面是充满了安静，多谢你们这几年来对我的关怀，给我能够有回个家，这个也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。战争终于结束了，中国人民死伤千千万万，但好像张旦飞这些年轻人的死，却是启发和激励无数的人。我想起圣经里面的一句说话：一粒麦子若不在地上死了，就长不出许多粒来。但可惜8年抗战之后，随之而来是中国内战，又是死伤无数。我们心里面不禁会问，点解呢？点解呢？好啦，今日讲到呢个位置，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啦，系咁，拜拜。